秋航突然停住了脚步，回身问金辉：
哎，老金呐，刚才进夜市的时候，你留意了没有啊？有不少的军官，还有文官也来逛夜市。
金辉愣怔了一下，他不明白傅恒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，急忙回答说：没太留意，可能是有的吧。
傅恒往西边一带一指说：你看，那些轿，不是官轿吗？还有那些马，十条凳上坐的那些马夫、衙役、长随们，在妓院门口干什么呢？
这……
傅恒的脸上毫无表情，叫了一声：显玉公张成友，你们过来。
俩人愣了一下，急忙上前一步回答说：
卑职在，大帅有何吩咐？你们现在立刻回衙门，点起你们的人马，即刻全城大搜捕。
傅恒的话斩钉截铁，冰似的冷峻。
前方将士围剿金川，浴血奋战，他们可都好，在这里吃喝嫖赌，我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不管文官武官品质高低，凡是看戏吃酒逛妓院的，通通给我拿下，拘押在聂司衙门等候发落。记住，不许惊扰商贾良民，明白啦？
是，卑职明白。
傅恒回身又对金辉说：
老金，走，咱们也回去吧。
嗨，李世尧今天到成都，这会子说不定已经在行辕等我了。还有尹元长的信，阿贵和刘统勋的停记，你也必须看看。看来今天晚上你要陪我熬一夜了。怎么样，要不要知会嫂夫人一声哦？
金辉今天晚上特别兴奋，光是金氏那一番话，真比受了皇上的嘉奖还高兴呢。此刻连半点睡意都没有，也正想找人聊聊呢，听了傅恒打趣的话，便笑着说：
哎呦，瞧大帅说的，以前呢，忙于公务，夜不归宿也是常有的事儿，着今早已经习惯了。把您的碧螺春浓浓的泡上，我们品茗说话，通宵达旦。哎，你们还该站着干什么呢？还不赶紧办差去？
这
显玉公张成友答应一声，转身走了。
傅恒看着俩人远去的背影，长叹一声说：
嘿，打赢了官司，送300两不要，送1000收下。天下哪有这种道理，这样的人情啊？
他无端端的撂了这么一句话，金辉愣怔了一下，定了定神儿，才想起来这是说显玉公，急忙试探着说：
大帅，显玉公他可是老简亲王喇布一支上的宗室啊，黄带子哈拉珠子，他这个汉名还是和亲王五爷给起的呢，这可不是个好招惹的角色呀，大帅。
哦，傅恒听说这个显玉公和洪昼还有这么深的渊源，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冷笑一声说：
呵呵，那有什么法子呢？谁让叫我碰上了呢？即使碰上了，我就不能不管。他要是知过就改，不再为非，我教训他一下，退赃平案了事；不然的话，就是获罪于天，我也绝不手软。
大帅，为非不为非，那是以后的事儿。打完仗，您得胜还朝，还做您的宰相。这里呢，天高皇帝远，谁管得了这些闲账啊？
见傅恒站着不动，他又说：
大帅，我们走吧。
傅恒仍然原地没动，盯着金辉说：你呀，现在还回你那同名同姓那一家去，如果今天晚上没事，我们明天见。我这就得回行辕去，要不是有急事啊，我也留下了。
待会儿我把亲兵派来归你指挥，你听明白了，这是我的军令，不是和你商量。
金辉马上明白了傅恒的意思，他是怕显于公和张成友加害金家。他心里啊，开始还有些不以为然，觉得傅恒未免过于小心了。堂堂省城之内，金辉家的店铺又是在闹市区，显于公张成友心中历历然，自顾不暇。只有将功补过的，怎么敢现世现报，连夜找事儿去报复呢？但是傅恒的最后一句话让他颠出了分量，急忙躬身回答说：“是，卑职明白，谨遵君命。”傅恒回到钦差行辕，已经是子正二刻了，也就是半夜12:30了。刚进千押房，中军护领贺老六就进来禀报：“大帅，您前脚刚走，李世尧大人就来了，我请他在花厅候着，现在在春凳上睡着了。还有湖广管运粮的萧禄萧观察，西安尹中堂的师爷庞凤鸣也来了，我让他们在东花厅歇息等候，现在还没睡呢，要不要把他们叫过来？”“哦，我还有几封信要写，叫他们先歇着吧，明天早上再见也不迟。”小妻子也进来禀报：“大帅，那家子蒙古人也来了，刚才问过门政，说是安置在西花厅后面的水榭房子里了，他们知道了大帅的身份，高兴得不得了呢。”小妻子一边说，一边把热毛巾递过去了。傅恒接过热毛巾擦了把脸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哦，这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儿，他们从蒙古来，我是想问问卡尔喀策凌阿拉布坦那边的事儿，霍吉站内乱，回部的事儿也很烦心，看他们的折片书信颠三倒四的，又写不明白，说不定从沙玛一家这里啊，也许还能听到一些真情。”说着话坐到案前，看着那一摞文书摇了摇头，先抽出北京的家信，一见封面上有平安俩字儿，就放在了一边，又拿起纪云的来信，却是洋洋洒洒写了3000多字。前面述说了乾隆近日的行程、车驾、驻币、官房等一应事宜，后边详细说了一征官花风波。阿贵的来信写得很短，只是一些请保重、期待奏凯还朝的官样文章，最后还有一句：“嫂夫人告知赖主已诞育阿哥，子母康泰。”看完之后放在一边，又取出信纸铺好，提笔乳墨正要写呢，小妻子大步流星地跑进来了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爷爷，您老可真是料事如神呐。”傅恒一愣神，一滴墨汁滴在了纸上，急忙放下笔，笑着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狗才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撂出这么一句话，倒吓了我一跳。哎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”还没等小妻子答话呢，他马上意识到了什么，呼的一下站起身来：“啊，是显于公还是张成友？他们真的敢去找金家报复吗？”小妻子用力点了点头说：“正是，金忠诚拿到了张成友，姓显的要逃也被拿到了，已经押到了辕门外了。爷，这可真比说书先生的古词儿还出彩呢。”傅恒一拳砸在案子上，案上的笔墨纸砚都跳起来老高老高的，他铁青着脸，咬着牙冷笑一声说：“哼，真没想到这两个家伙竟然如此胆大妄为。”原来啊，显于公和张成友奉傅恒之命捉拿入城淫乐的文武官员，他们的差事办得倒是蛮顺利的。俩人稍微一商量，以十字街为界，显于公负责城西，张成友负责城东，四门奇官是一起动手，不管文官武官，
只要是没有勘合证明是城里衙门的，一律拿下。不到一刻钟，知府衙门和镇守衙门倾巢出动，就连守监狱换班的狱卒都用上了。这些衙役听说是见官就拿，感到又新奇又兴奋，个个摩拳擦掌，人人奋勇当先，一窝蜂拥进城中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街上走的，饭桌旁喝酒的，看戏的，女人被窝里的，不由分说是架起来就走，连推带搡先绑起来再说。满城的人都从睡梦中惊醒了，隔着门缝往外看，被押的这些个犯人，有的领顶辉煌，有的衣衫不整，有的浑身赤条条的，只穿了一条大裤衩，怀里却抱着一团官服，又是觉得好笑，又是惊异，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儿。显于公押着这群神情沮丧的官员来到教场，城东的张成友早就完事儿了，两下会合清点人数，文官48，武官60名，大到观察游击，小至典史巡检，一个个耷拉着脑袋，绳捆锁绑的，鼻青眼肿的，胳膊腿被碰破的，哈，哎呀，一个个是好不狼狈啊。显于公和张成友走近了，仔细甄别着，想看看有没有自己衙门里的官员。突然，显于公发现聂司衙门的巡捕厅堂官也在里边，他只戴了一顶青金石红缨顶子，光着脊梁，正眼巴巴地看着自己呢。这可是他的酒肉朋友，怎么办呢？抬头看了看张成友，张成友也正瞧自己呢，一看他的神情就知道里头也有他的朋友。俩人四目相对，彼此会意，便不言声凑到了一起。张成友小声说，老仙，你看见了没有，聂司的胡茂雷也在里头呢，还有我手下的两个把总，这可怎么好啊。显于公叹了口气说，嗨，我早就看见老胡了，天黑分辨不清，也不知道里头还有些什么人呢。不过这会子不好放人，这样吧，你叫他们分堆儿，穿上衣服甄别一下再说。见张成友点头，便轻轻咳嗽了一声，清了清嗓子。场上的人见他要说话，顿时就安静下来了。显于公笑着说，各位老兄，兄弟是奉了副大帅的军令行事，身不由己啊。老兄们犯了禁令，兄弟奉命拿人，但却无权处置。现在武官站西边，文官站东边，稍安勿躁，等甄别后请示了大帅再做处置。在一片嗡嗡声中，人们开始懒懒散散的分群了。显于公一眼看见金家小吃店还亮着灯呢，不由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对张成友低声说，哎，瞧见了没有，那家还亮着灯呢，我看不如趁此机会教训教训那个老乞婆，刚才我回衙门一说，我的几个师爷都气坏了，都说让我着人砸了他的店，这不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吗？你说如何？这张成友本来就是个点火就着的主，刚才金氏当着傅恒和金辉的面连说带比划，作践了显于公不说，还把自己也给烧在上了，正是气儿不打一处来呢。听了显于公的话，几乎连想都没想就说，对，这口恶气不出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说着话一摆手，你们好好给我看着这些个大人，哎，你还有你们几个跟我来。几个亲兵答应一声，跟着张成友就走，直扑金家小店。几个亲兵上前砸门，开门开门开门呐！显于公和张成友站在后边，恶狠狠地盯着大门，心里盘算着一会儿怎么作践金氏。可是敲了半天门也没开，此刻 里头门面房里站着金辉老板，里间屋里坐着金辉忠诚，还有巡抚衙门里的领班护卫邱运生带着四个护卫挺胸叠肚站在一边。虽然早有准备，又有金忠诚坐镇，但是听见砸门声，金老板还是有点紧张，几次想去开门，被金忠诚给制止住了。可是他老婆金氏啊，哎，可比他镇定多了，手里掂了根擀面杖，从里边喊着：我说深更半夜的，你们砸门打户吗？要干什么？吃了疯狗药了吗？开门开门，我们是知府衙门巡夜拿贼的。我们这儿没有贼，本本分分的生意人。你个臭婆娘，骂我们显太尊，糟蹋我们张镇台，这就是犯法。开门，再不开我们就要砸了。另一个声音说：哎呀，得得得得得，别跟他磨嘴皮子了，哎，得得，都躲开躲开躲开，我要一脚踹不开这门，我就不姓张。
金氏站在门前，听到外边这个姓张的脚步声，他冷不防的把房门给打开了，那姓张的兵丁一脚踹了个空，一个跟头栽进来了，还没来得及起身呢，身上已经挨了金氏一擀面杖了。这一擀面杖啊，金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着实打得他不轻啊，疼得他趴在地上，他竟然爬不起来了，嘴里骂着：哎呦，你他妈的，你个臭婆娘，你还真够狠的，兄弟们快上啊，揍他呀。金氏手持擀面杖立在当地，毫不示弱地骂着：我告诉你们，这是金辉老爷子开的店，已经是十几年的字号了啊，我们是有毒的不吃，犯法的不干，你们要是蛮不讲理，逼急了老娘也不是好惹的。金老板他却是想息事宁人，对金氏说：哎，我说那当家的，你就少说几句吧啊，诸位兄弟兄弟们，你们一定是走错门了，我金辉可是个本分人呐，哎，这左右邻居他都能给我作证啊。话没说完，脸上已经挨了一巴掌，就听显玉公在门外说：哼，我拿的就是你金辉，你分明是金川的坐探，还敢在这装好人，来啊，给我狠狠打这老杂毛，还有那个臭婆娘，给我好好收拾他。张成友一脚踏进门来，狞笑着刚要说话，冷不防金辉金忠诚一挑帘子从里边出来了，邱运生和四名千总护卫紧随其后，一个个全副武装，手按腰刀，站在金辉的两旁。张成友一下子愣在了当地，他脸色苍白，张口结舌地说：金忠诚，您金忠诚，是我该死，是我多灌了马尿，就糊里糊涂的就……金辉冷笑一声说：什么？糊涂？他一眼看见门外显玉宫，转身想逃，用手往外一指说：邱运生，把他们俩都给我拿下，捆结实一些。话音没落，四个哥石哈扑身上前，顷刻之间便把显玉宫张成友捆了个结结实实。这个显玉宫可不像张成友那么脓包，一边挣扎着还一边高声喊着：金忠诚，这不关我的事儿，我是来叫老张不要胡闹的。事到临头还敢胡说八道，带走回衙门再和你算账。说着冲门外努了努嘴，又说：邱远生，那些个龌龊官就交给你了。说完便大步流星的走了。傅恒听了金辉的叙述，真有点哭笑不得呀，冷笑一声说：哼，好啊，文48，武60，
36天罡72地煞，梁山好汉103八将俱全呢、啊、哼，连拿人的人也被拿了。哼，说不是戏吧，真比戏还热闹。说是戏呢，又真的不是戏。刚说到这儿，贺老六进来禀告：大帅，那一群魑魅魍魉都押到营门外了，有几个品级高的嚷嚷着要见您，请示大帅见不见。一概不见，先找个地方把他们圈起来，等慢慢再料理他们。
哦，哎呦，世瑶、萧露还有这位，你们也来啦。
金辉一直是面对傅恒站着的，听了傅恒的话回头一看，果然是云南同政司使李世瑶和湖广专管押运粮饷的道台萧露进来了，后边还跟着一个50岁上下的人，白净脸儿，嘴唇上的两撇小胡子神奇的往上翘着，师爷打扮，想必这就是尹继善的募兵庞凤鸣了。李世尧一边向傅恒施礼，一边笑着说：
哎呦，听着外边闹闹嚷嚷的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人死了老子娘呢，出去看了看，哎，哪儿捉来这么一群牛鬼蛇神啊，活像是15殿失火逃出了一群牛头马面黑白无常。
金辉便一长一短简要的把今天夜里的事说了，三个人听了都笑。金辉沉吟了一下又说：
哎呀，这可如何安置这些个活宝呢？就算是仨人一间，那110个人也得35-36间房子，再说哪来那么多床呢？
傅恒冷笑一声说：
呵呵，你以为还要把他们当客人，跟住驿站似的？哼，十个人一间，先塞一夜，武官不问职位高低，每人80军棍，文官全都摘了顶子，肃昌侠妓的，武官要正法，文官要在十字街头加号三日，革职罢官。
金辉听了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他看看傅恒的脸色，小心翼翼地说：大帅，这是不是处分的太重了一些？另外还有那显于公和张成友如何处置啊？
傅恒铁青着脸，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来：杀。在场的人全都被这话震慑得浑身一颤，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傅恒看了看众人，过了好一会儿才长出了一口气说：
哎，好了，就这样，金辉你快去办吧。
金辉看着傅恒，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。这
怎么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？
大帅，您是不是再考虑一下，里面还有兵部武库司的两个堂官，是押送新造的弓箭来的，还有一个礼部主事，是来查看成都贡院的，都在秋香楼吃花酒，一并被拿下的。
哼，送弓箭看贡院，跑到秋香楼干什么？前方将士要是知道了，谁还肯卖命啊？既然一同拿了，就一律处置。
李世尧在旁边是一边听一边琢磨，见金辉听命转身要走，急忙喊了一声：
金忠诚且慢。
回过身来又对傅恒说：大帅，世尧有几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。